羡慕被左右。所以从小你要常常给孩子看一些那个宣教士的传记，我们那个书房有荣教士的传记，有罗炳生师母的传记，吴老牧师，这些你都可以选一点，还有任何的基督教书房都有好多伟人的传记，那个宣教士的传记可以常常读给他们听。好，那还有呢，你让孩子学谦卑，要让他知道一个谦卑的人呢，他成功他不骄傲，他输了他也认输。好，现在的呢就是很多孩子都不认输。好，你会发现那个得胜而对人可以谦卑，好，但是呢失败而不毁谤人的很少。好，所以常常失败呢，我们就说都是因为谁怎么样，因为老师偏心，好，因为教练偏心，他就不认输。那我们要教导孩子，好，我们输了却能够佩服别人，称赞别人比我用功，称赞别人比我聪明，好，我能够这个赞赏别人，这是基督徒最美的美德。好，那我觉得如果你教育孩子这些，他就不会常常有挫折感，因为强中自有强中手，不管你孩子多聪明，他一生的路当中都有人比他强的。如果从小就一直常常要孩子去争进，要第一，要赢别人，他有一天会很大的被挫折感打倒的。所以我们要让孩子知道，基督徒最美的美德就是我可以承认我的输、我的失败、我的有限。好，那还有呢，有些父母爱孩子爱得太周到，凡事都把他安排好，最好常常给孩子学习独立。像我很感谢我的父母，因为我们孩子多，好，所以从小呢我们要买铅笔自己去买，削铅笔自己削，好，我们要远足呢，父母给我们钱我们就自己去买水果，去买远足的东西。可是我发现很多父母把孩子照顾得非常周到，好，什么都把他预备好，帮他削铅笔削好，什么弄好，水果洗好切好，哦，放在他的便当盒里面、书包里，然后还要提醒他你有没有带啊，有没有带。所以你这个孩子呢，他就觉得他都不需要活，他是妈妈都理所当然该为他做的，爸爸理所当然该把他放雨伞在他的书包里，理所当然，什么都理所当然，父母理所当然都做他的奴仆，他没有一个感恩的心。我很感谢主，从小我们父母从小什么都是我们自己来，所以我父母只要为我们做一点点的事，就帮我们缝一个纽扣，哎呀，我就感恩的不得了，谢谢妈妈，就觉得她好爱我。好，那你留意教她怎么做，让她凡事自己来，好，给她独立性。好，还有不要凡事你都为他定夺了。好，你将来我希望你要读医学院，好，你将来就是要娶这样的太太，好，什么什么，不要凡事为他定夺，最好教他学会选择，而且告诉他，教导他喜爱那美好的事。圣经上讲，一个成熟的人就是会分辨好歹，而且喜爱那美好的事。那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从小在家庭礼拜里面，我觉得一个父母，如果你开始有家庭礼拜，你会更了解你孩子，然后你就越来越觉得有好多要教育他的，要跟他分享的。好，那另外家庭里面一定要充满了爱、欢笑，充满了温柔。好，如果一个父母只是常常骂孩子、打孩子，我在讲如何教养孩童，好，我刚开始先讲到管教方面的，好，但是我接下来就有讲到称赞鼓励方面的。可是很多父母就只听到管教方面的，哎，他开始会管教，孩子变乖了，好，但是你称赞鼓励的，你却没有去做，这样不好。那个称赞鼓励是最积极的。管教只是消极的。我当时为什么要先讲管教，是因为我95年刚来的时候，那个每一家的孩子就是都是闹得不得了，完全不怕天不怕地不怕父母， 所以我们第一次的家庭礼拜，不是第一次的，对，第一次家庭聚会，就是孩子就叫一群叫啊，尖叫啊，从客厅叫到厨房，厨房又追杀到客厅，没有父母去制止，因为他们觉得孩子理所当然就是该这样，他不知道孩子是可以教育他们，可以教导他们。所以我刚开始先讲管教 discipline 方面的，好，这也是圣经上的话，好，你要管教你的孩子，好，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要随时责备管教，好，但是管教是消极的，积极的，如果你常常可以称赞鼓励他，他可以做好，你就不需要打，你知道吧？好，而且绝对不能在怒气中打。好，那所以我们那个管教孩童的那个五个步骤，我们当中有一些新来的，如果你孩子还小，盼望你去听那个五个步骤，你不要随便省略一个步骤，省略一个步骤就会带来不好的副作用，或者你随便省略一个步骤，一两个步骤，你就发现你管教就没有效果。那每一个步骤真的很重要，你要照着去做。好，那另外你的孩子如果听得懂国语，你已经可以给他自己听如何教养孩童。好多父母都跟我讲，他的孩子一听了如何教养孩童，才听一两卷就变乖了。你可以，他听得懂国语的，你就让他尽量去听。那那个称赞鼓励孩子太重要了，好，不要惹儿女的气，包括这个，好，例如有一个孩子，他十几岁，好，那时候在学校里面呢，他们同学就分为有一圈，那一圈的人呢，好，你要打进那一圈，就是你要有你的特长。好，那他知道他们的特长就是说他们很喜欢看那个你画一些什么卡片啊，这样人物卡片，好，去损别人的，好，毁谤别人的这一种。好，那这个孩子是一个基督教的家庭，好，他爸爸是个传道人，那他因为不愿意被孤立起来，所以他也开始画一些人物，就是画谁谁谁的卡片。好，因为他很怕他不加入这个圈子，别人会卡片上画他，讲一些诽谤的话，所以他就开始也画一些人的名字，然后就也讲精心设计一些诽谤的话语啊，这样这样，然后就传给那些同学看。哇，果然那些同学就把他纳入他们的圈子里面。好，纳入他们圈子里面，可是他的心常常很不安。有一天呢，他的爸爸就拿着那个卡片，他放学回来，他爸爸就说，孩子，爸爸从来不去搜索你的东西，只是你今天下楼梯的时候有东西掉在那个楼梯，爸爸看了这些卡片，我非常的惊讶，因为我觉得你是最亲切最善良的人，我无法相信你会做这样的事。好，你过去一直是我所认为最亲切最善良的一个孩子。好，我觉得一个亲切善良的人不应该会是这样去批评别人诽谤别人的。好，那个孩子好羞愧，他说，我的爸爸没有对我大吼大叫骂我，他这番话叫我非常的羞愧，所以他完全的悔改过来。所以如果孩子错了，你告诉他错在哪里，因为你没有警告过的你不要打，你如果已经警告过的他又犯了，那你要打。好，但是一次打一下，一次增加一下，你这样不在怒气里面打，孩子会很服你的，绝对服你的。但是你不，很多父母不打，可是用骂，那不好，因为那个骂很容易去给孩子感觉到的就是你的凶，他没有感觉到你的爱。但是你打呢，你告诉他，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好，那你还这样做，所以爸爸一定得打你，因为爸爸说到要做到。那你这个打让他知道他错了，他接受管教。但是那个骂呢，特别是在一种怒气里的骂，常常给孩子接受的就是一个贬损，没有爱。好，所以这方面一定留意。然后他为什么圣经里面哥罗西书那里也讲，他说呢，你们不要惹孩子的气，免得他上了自气。 就是你用话语挑动他的怒气，你用话语贬损他，使他上了他的志气，他觉得我就是个坏孩子，我完蛋了，我永远就是这样。因为父母有时候一骂起来就会觉得你总是这样，你永远就是个坏孩子，你就是不会改，我们就什么都骂出来了。其实你只是一个气话，但是孩子会很认真的接受进来，他觉得你讨厌他，他觉得他就是个坏孩子，他就是个笨孩子。那我觉得那个一个家庭，特别是父母要相爱。有一个孩子他说，我很感谢我的父亲，因为他一直那么爱我的母亲，他对我的母亲总是这么温柔，他这么温柔这样去爱他的配偶，给我们非常好的榜样，而且给我们有安全感。孩子很需要安全感，但是父母吵架，特别大声的争吵，那个孩子最害怕，最没有安全感。所以在这一些方面，知道不要去用争闹的大声。夫妻之间有什么要意见不合的，最好到房间里去，孩子没看见的时候去说。那另外呢，有一位他说到，我很感谢我的父母，就是他们给我的祝福，就是他们常常勇于认错并道歉。他说我父母给我的一个大的祝福，就是他们勇于认错并道歉。所以这也给我们做父亲的一个开启。我们常常觉得我要维持父亲的尊严，所以我不能跟他道歉，他小不隆咚的我还想跟他道歉。但是其实你去道歉反而给使他更尊敬你，而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教育，使你的孩子也成为一个会向人道歉的人，知错能够认错的一个人。那另外呢，就是父母一定要同心合意。你的孩子如果来问爸爸说，爸爸我可不可以这个我可不可以看电视，我可不可以去拿同学家玩，那你最好要先问他说，你有没有问过你妈妈？他说有。你说那妈妈怎么说啊？妈妈说不可以。你说妈妈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你就要这样支持你的太太。那做太太的也是，孩子一来问你，你一定要先问你有没有问你爸爸，爸爸怎么说，爸爸这样说，妈妈都是跟爸爸看法是一样，爸爸这样说就是这样。那这样让孩子不会常常都是找那个这个标准低的那一个去。那父母只要意见不一样的话，这个孩子完全是教不好的，完全教不好。所以你们父母一定要同一阵线。即使你很气，为什么爸爸会居然会对他这样说，或者妈妈居然会允许他这样，但是你还是要支持你的另一半，意见不一样，等到房间里面你们两个再去商量该怎么样，好商量好了决定怎么样再出来说。但是父母一定要是同一个同心合意，你才能够把这个家治理好。最后我讲到一个见证，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一位姊妹，她的爸爸是当医生，赚很多钱。那有一天呢，她的姐姐跟她爸爸吵架，吵得很厉害。那她就跟她姐姐说，姐姐啊，你不要这样跟爸爸吵嘛，爸爸说你这个爸爸说你的孩子或者说你，其实爸爸也都是爱你的。他说他很惊讶他的姐姐这样回答，他姐姐说，爸爸爱我不爱我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给我很多钱。爸爸爱不爱我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给我很多钱。这句话我相信给我们弟兄一个很大的一个开启。我们常常觉得给孩子钱就是爱他的表示，因为他的爸爸真的为了他的姐姐那时候出国留学，美金1:40， 好，那1:40政府规定只能换10000块，所以他爸爸又去黑市换那个1:49，49块台币换1块钱美金，这样又换一堆钱给他姐姐带来，只为了怕他在国外受苦，为了让他可以好好的读书。所以你看，好多做父亲的，他真的是他赚钱，整个的就是给孩子，可是却没有花时间在治理孩子，所得到的结果是后来他的姐姐要去世，到去世前他说我不知道父亲爱不爱我。那神把孩子托付给做父母的呢，是产业，要做父母的来治理。好，那你看一个父母呢，怎么样来对待这个孩子呢？你可以影响他上天堂，你也可以影响他下地狱。所以一个灵魂就是交在你的手中了，特别是交在这些父亲的手中。好，那所以这个责任何等重大，你可以发挥你的影响力影响他上天堂。好，那所以我们实在需要仰望神给我们治理孩子的这个聪明和智慧，也给我们这样的生命。我们需要活在神的面前，好叫我们可以来这样的治理他们。好，那是需要付代价的。好，需要付代价，而这个代价呢，是需要使我们好像就是愿意那样舍掉我的一些自由，舍掉我的一些我的娱乐，而我愿意活在神的面前，好让这个孩子可以尊敬父亲，好，这个孩子可以有好的榜样，好，啊，这样来影响他。对不起，最后哈，我有几个他讲到他的父亲给他们的祝福的，我觉得有一点有很好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他说，当我开车不小心把父母亲的车撞坏的时候，父亲的第一个反应是抱住难过流泪的我，而不是朝着我又吼又叫。这给我们很大的学习哈。好，你的车子被孩子撞坏了，你第一个是不是抱着他？其实孩子做错事了，你不要再责备他，因为那个很明显的错，无论打破杯子啦、撞坏车子啦、怎么弄坏，这个他都已经很害怕了。所以这时候最重要是抱住他，安慰他。好，那这个会让他觉得你非常的爱他。还有他说，我们全家一起查考诗篇139篇，讨论我们每个孩子在上帝的眼中都是奇妙而特殊的个体，好，以及神如何保守看顾每一个人。诗篇139篇，我们家庭礼拜每一个人可以这样带领你的孩子，好，让他知道他被创造的价值何等宝贵。好，他说我们全家哈常常一起阅读讨论有关我们是多么受父母重视和宝贝的那些寓言故事。哎呀，你知道现在我知道我服侍主20年，我在看见好多的人都从小受父母的伤害。父母其实爱他们，为什么他会受伤害呢？因为父母很不容易对他说我爱你，父母常常的就是不好的时候就责备骂。好，所以孩子都没有安全感，而且自卑感。那种自卑感的孩子呢，成长以后呢，他就常常喜欢去贬损别人，要膨胀自己，鼓吹自己。好，而且那个自卑感孩子，他常常都不快乐。好，那所以我好盼望我们每一个做父亲的，虽然你在上班真的压力很大，可是好不好，当你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就决定我要把一切的公司里的事主啊都丢给你，我要带着你的喜乐平安回到家，我要在家里举起圣洁的手来祝福我的孩子，祝福我的妻子。好，你因为你那个沉重，以至于你不知不觉回家都是那个板着脸的。好，那容易使孩子很没有安全感。好，然后呢，他说，我的父母绝对不拿我的哥哥或是学校里其他的小孩来表现来跟我比较， 相反的，他们帮助我看到自己的价值，建立自信心。所以做父母很不容易哦，特别是当你孩子，你真的觉得怎么这么笨呢？他怎么处处总是这么粗心呢？好，你要特别一直去称赞他，建立他的价值，他的自信心。好，他说我从来不觉得我需要借着出色的表现来获得父亲的认可，可见这个父亲一定常常跟他说，你是我眼中我心中最宝贵的，无论你如何都是我心中眼中最宝贵的。所以他不需要，他常常 要努力的什么表现才能够得到他的认可。好，他说有些父母在孩子的背后批评他们的缺点，但是我从我父母亲的朋友那儿所听到的都是他们对我的赞美。好，这种都很建立你孩子的自信心、安全感，还有你会使他越来越聪明，越活泼快乐。好，然后我的父亲总是会当着客人的面前夸奖我的餐桌礼仪。在我和姐姐过16岁生日的时候，我的父亲让寿星和他有一个特别的约会。所以我们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做父亲、做母亲的，我们知道怎么样来经营建造这个神给我们的家。好，举起圣洁的手，常常祷告。我发现弟兄喜欢思考，不喜欢祷告。好，喜欢分辨是非，可是不喜欢来仰望耶稣。好，那这个是灵性软弱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家里没有办法得到祝福一个很大的原因。如果我们每一个做父亲的知道，我真的唯有来连于神，从神来的智慧，从神来的荣美 尊贵，我才能够知道怎么去治理这个家，我想我们的父亲愿意更多的举起圣洁的手来祷告。祷告，凡事借着祷告，你会使这个家变得这么甜蜜，像天堂一样。你会赢得你的妻子、你的孩子对你的尊敬、对你的爱戴。好，你会发现你的家成为你的拉拉队，好，成为你的避难所。好，每一次你在公司遇到不容易的事，你的孩子、你的太太都很知道怎么祷告来支持你、来帮助你度过难关。那这个是需要你要存款，像刚刚台律说的，需要先 deposit 存款，存进你的爱、你的耐心、你的时间，愿意为着他们自别为圣。那主要大大的祝福每一个家。好，神的国要借着你们每一个这样的家庭，神的国要大大的降临在这个地上。好不好？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天父我来就近你，天父我来就近你。我想我们每一个父亲很可能他觉得说，我从小我的父亲也没这样对待我，所以我没有爱啊，我也不知道怎么爱这些孩子。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位天父，有一位天父，我们更多来就近他，我们可以从他得到爱，从他得到智慧力量，来治理我们的家。我们起立唱这首诗歌好不好？我们今天把自己献上，把自己献上。你为着你的家，你自从有了孩子，你必须是一个献上给主的，才有办法从主得着他的同在来治理这个家。我们今天我们可以把自己献给他。
我来就近你，献上献上我自己。我来就近你，向你献上一切，天主啊，天主，我愿意Thank you.
来为每一位祷告，预备来，耶！你可以先出来，我来相信。现在，你心向我心，我来相信。Thank you.